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继续来思想圣经。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到《使徒行传》。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使徒行传》十章一节起。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牛，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利牛，哥利牛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利牛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渴慕神话语的心，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上一次的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特别看到彼得，使徒彼得，那么神要差派彼得，让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哥利牛。哥利牛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个外邦人。那么这件事情对于使徒彼得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把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传到以色列民族之外，传到外邦人当中，这在当时看，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只有他们认为自己，只有他们才是上帝圣洁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上帝圣洁的选民，那么一切以色列民族之外的所谓外邦人都是污秽的，都是不洁净，都是污秽，那怎么可以把神拯救世人的福音传给那些污秽不洁净的外邦人呢？所以作为以色列人的彼得他自己是以色列人嘛，所以他也是这样想的，他也是这样想。所以在我们上一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就会看见神就让彼得三次看到一个同样的异象，就是让彼得把那个天上降下来的这个大布包里面的这些动物就宰来吃，不管是洁净不洁净你就宰来吃。结果彼得就开始就非常抗拒，就说：哇，这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吃过啊，这是不可以这样做啊。他一边来拒绝神，来抵挡神，一边还称神我的主。所以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见这是彼得的一个矛盾，一边叫上帝是主，一边又抵挡上帝。抵挡上帝在什么事情上抵挡上帝呢？就是不接纳那些他所认为不洁净的或者是污秽的。感谢神，那么最后彼得他丢弃心中这种骄傲，因为神三次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那么这当然不仅仅指的是食物了，这也是指的那些外邦人，上帝所爱，上帝所洁净的，彼得你不可以把他们当作污秽，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哥利牛。哥利牛就是彼得要去把福音传给他这一个外邦人。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呢， 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确实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啊，以色列人确实是上帝特别拣选，旧约圣经确实这样告诉我们啊，旧约圣经没有说华人是上帝拣选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啊。旧约圣经确实告诉我们啊，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拣选，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绝对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好的地方，绝对不是的，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弱小。生命记七章七节，以色列人啊，你们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小的，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上帝不拣选这个世界上所谓伟大的民族，所谓伟大的文明啊，什么有5000年的历史这种伟大文明，上帝不拣选，上帝拣选一个你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以色列民啊，上帝拣选你们是为什么呢？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神的拣选，或者具体说神对以色列民的拣选。所以这圣经告诉的非常的清楚，当以色列人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他们应该更加的谦卑，他们应该更加的谦卑。他说你看我们这么弱小，我们这么无能，我们这么软弱，上帝居然拣选我们，上帝的恩典居然临到我们，真是感谢神啊，我们是多么不配拣选，我们比不过那些伟大的文明，比不过那些什么强大的民族，我们比不过，但是上帝居然拣选我们，他们应该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感恩。但是以色列民却怎样呢？以色列人却把上帝的拣选当作上帝的偏爱，上帝的拣选不是上帝的偏爱，以色列人就认为上帝偏爱我们，上帝从来没有说他偏爱谁。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神公义跟公平的神，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吗？上帝是公义公平的，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是让以色列民更加的感恩，更加的谦卑。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以色列民因为自己的自私骄傲，他们不仅没有去感恩，没有去谦卑，他们甚至把这当作一种骄傲，骄傲的资本啊！我们是选民呐，我们是上帝拣选的，外邦人都是污秽的啊，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甚至看外邦人好像啊猪狗一般啊。所以作为彼得，他是以色列人，他心中也是这样想的，彼得心中也是这样想，虽然他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虽然他心中有圣灵光照带领他，但他里面那种以色列人那种顽固的骄傲没有那么容易就被除去，他也是这样啊。所以感谢神，神就忍耐彼得的这种骄傲啊，神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彼得看见这个异象，让他告诉他三次，告诉彼得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我们会看见当上帝跟彼得说话的时候往往要讲三次啊，彼得才听啊。他为什么？他三次不认主啊，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一个人啊。当上帝问彼得你爱我吗，上帝要问彼得问三遍啊。当上帝告诉彼得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上帝要重复给他讲三遍啊。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不要让上帝每一次跟我们要讲三遍啊。那么感谢神，神除去了彼得作为以色列人的那种骄傲啊，以色列人的那种骄傲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他们的自私的罪性，自高骄傲的罪性来的。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是让这个万民中最弱小的民族，你要谦卑啊，你要归荣耀给神啊，你是万民中最弱小，你比不过那些伟大的文明，你比不过那些伟大的民族，你都比不过啊。但上帝的恩典单单临到你啊，但是出于以色列民自己的骄傲和自私，他却是不但没有谦卑，相反是骄傲。感谢神， 神破除啊，在彼得心中这个以色列民的骄傲，神才可以真正的使用彼得，让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上帝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上帝爱这世上的人，这世上的人都是他按他自己形象造的。那么当上帝要让彼得把福音传给以色列民族之外，传给外邦人，传到万民，上帝先要做的事情是要拿掉彼得心中的骄傲，拿掉这个传福音的人心中的骄傲，他才可以把福音传出去啊。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起，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啊。这节经文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哈啊，我看这节经文，我以前都认为拦阻人信耶稣的是那些听福音的人，他们心中的自高之事，他们的骄傲，我以前都是这样来理解这节经文的。我这节经文就是说啊，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把人心中的那些骄傲给他拿掉啊，破除，人才能够信福音。然后那谁心中的骄傲呢？我以前就觉得哦，就是那些听福音的人啊，那些听福音的人，他们太骄傲了，他们太自高了啊！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要把那些听福音的人，把他们的骄傲，把他们的自高先破除，我福音才能传出去。我以前都是这样看，但是我今天来思想彼得，彼得先要拿去谁的自高和骄傲？是听福音的人，还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大家没有睡着吧？OK， 拦阻人信耶稣的，拦阻福音被传出去的是人的骄傲。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人的骄傲是指那些听福音的人。哎呀，你这些听福音的人，你太骄傲啦！啊，我传给你的你都不听啊，你太骄傲。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好像这个圣经也是讲的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彼得的身上，我们来看，上帝不是要拿去听福音的人，也就是哥尼流的骄傲。哥尼流一点不骄傲，对不对？哥尼流完全不骄傲。上帝要拿去骄傲，拿去谁的骄傲？拿去彼得的骄傲，拿去这个彼得这个传福音的人的骄傲。啊，我举一个我们华人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人物啊，大家就更加清楚明白了。啊，曾经有一个英国宣教士戴德森啊，到中国去传福音啊，那是清朝哈，清朝末期哈，可能好多年以前哈。这位英国弟兄呢，宣教士戴德森，他到中国去传福音，他比当时同时期西方来的宣教士他就特别有果效，然后他传福音的范围就特别的广泛和深远，一直深远到中国的内地，甚至大西北，甚至甘肃，甚至宁夏，一直深远到那个地方去啊，戴德森弟兄。然后呢，他创办了内地会啊，内地会一直到今天啊，被称为 OMF， 依然是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传福音的施工。那么很多时候就同时期还有很多西方来的宣教士，但是非常的明显，戴德森弟兄他在中国传福音，他的果效确实要好很多啊，确实比其他的同时期的西方宣教士要好很多。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因为戴德森弟兄来到当时的中国，他真的没有把当时的中国人看作你们是更污秽的，你们好像是更低等的啊，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啊，我告诉你们福音啊，他不是这样的， 他没有那种好像所谓的道德上的优越感，或者属灵上信仰上的优越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到中国人当中。哦，你们，你看你们这么污秽，这么不认识神，这么不圣洁，来来来，我来把福音告诉你。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第一个留辫子的这个西方宣教士，因为当时的中国人都留辫子嘛，清朝都留辫子。戴德森弟兄他是第一个留辫子的西方宣教士，后来当时他的那些西方宣教士的那些同伴都笑话他，他说你怎么像个中国人一样留个猪辫子啊，你是英国人啊。戴德森说，我是什么人不重要，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中国人也是神按神的形象造的呀，所以戴德森他来到中国人当中，他就自己，中国人是穿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中国人什么样的装扮他就什么样的装扮，中国人讲什么样的话他就去讲什么样的话，中国人吃什么样的饭他就吃什么样的饭。他心中完全没有那些自高之事，所谓英国人的骄傲啊，所谓那些完全没有，他心中没有任何的这种拦阻他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遵循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看到，哎呦，这些人听福音的人好骄傲啊，他不愿意来听我给他传的福音，他太骄傲了，他太顽梗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骄不骄傲，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把福音传给人家。我们是像当年的那个彼得，觉得啊，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来把福音带给你们这些污秽的人。我们是这样来传福音，还是我们真的像戴德森弟兄一样，我不过也是一个污秽的蒙恩的罪人，我跟你们所有人一样，就像六月份会来到我们教会退休会来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个蔡耀明弟兄、廖耀华姊妹啊，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哈，廖耀华姊妹说，什么是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到哪里可以找到饭吃。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并不是说好像比别人就更好啊，我们不是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以自己选民的身份而骄傲，选民的身份是让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感恩，选民的身份绝对不是让我们骄傲的啊。好，我们今天就来看到神要让彼得把福音传给这个哥尼流，就是这个外邦人，结果这个外邦人他一点不骄傲，他非常谦卑，对不对？拦阻彼得传福音的是彼得的骄傲，所以彼得他心中的骄傲就被上帝先要破除，先要破除，然后福音才可以传，才可以传出去哈。好，感谢神。那么彼得呢，最终降服在神的心意当中，丢弃心中的骄傲啊，绝代就不再以自己是一个以色列人啊，在那里骄傲自满啊，外邦人都是污秽，都是不洁净，不再这样了。彼得就真看见神所爱的，他就要去爱；神要拯救的，他就要去拯救；神所洁净的，他就要当作洁净啊。所以最终彼得就丢弃心中的骄傲，福音传递福音的拦阻被破除了。彼得顺服神的心意，去到外邦人家中，就是这个哥尼流的家中。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不去到外邦人的家里的，因为他们嫌外邦人的家太污秽了嘛，他不去嘛。但是彼得就去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向他们一家人传福音。然后呢，彼得就亲眼看到圣灵就降下，就降到这些外邦人身上。使徒行传的十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感谢神，彼得丢弃心中的骄傲，彼得成为神所使用的，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第一个人，然后也感谢神，彼得当时看见这些外邦人，他们同样的领受圣灵，彼得就为他们施洗。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时他们这些外邦人都还没有受割礼的，都没有受割礼，那彼得就给他们施洗。所以彼得这个举动，当时后来彼得要回到教会里，要给教会做出解释，因为当时教会里还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看外邦人就是污秽、猪狗不如的，你怎么可以给外邦人施洗？他们都没有受割礼的。所以彼得在下一章，他就要回去跟教会的那些犹太人去解释去。这对于彼得来说是信心上一个巨大的突破，巨大的突破。那么，首先突破什么呢？突破他自己作为犹太人的那种骄傲。突破，然后呢，从一个民族感情上来，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跨越。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虽然很骄傲，以色列人虽然很骄傲，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他们是被压迫的，他们是被殖民的，罗马人呢，虽然在以色列人看是污秽的，但是在现实情况看，罗马人是高高在上的，是高贵的，是殖民者，是侵略者，是统治者，是镇压者。所以按道理来说，作为以色列人的彼得，他对这些侵略者、统治者、殖民者罗马人，他一定不喜欢，是不是？他一定很讨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来强占我们的国家，强占我们的土地，你为什么来压迫剥削我们啊？他应该是很正常的，这是一种感情嘛，这是一种感情。所以当彼得要顺服神的心意，把福音传给罗马人，而且尤其是传给这个罗马的军官，他首先要克服心中这种民族感情上的这种仇恨。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像我们华人尤其是我们上一代或者上两代的华人，他们经历了战争，他们会经历战争，经历日本人侵略过来，是吧？日本人打过来，你像我的奶奶、我的爷爷、我的外婆，他们都经历那段日子，他们都逃难，他们自己的家园被轰炸、被摧毁，然后他们就带着家人就逃难。那有一天，我就在想，如果让这些人去传福音给那些侵略者或者给那些日本人，尤其是那些军官、丢炸弹的军官，他愿不愿意啊？那些逃难的那些到处逃难的那些华人，他愿不愿意？很难很难，很难很难。但是感谢神，彼得就突破了，突破了这种民族这种感情，完全突破。就是虽然他们是侵略者，虽然他们是罗马人虽然我们被他们侵略、被他们压迫，但是既然神让我把福音传给他，我还是去把福音传给他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突破。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彼得最后去到哥尼流的家里，我们试想一下，当时罗马人是逼迫基督徒的，当时基督徒是到处逃难的，然后现在有一个罗马军官邀请这个基督徒，邀请这个教会领袖到他家里去。如果我们是这个基督徒，我们心里会怎么想？鸿门宴是不是？陷阱是不是？你到处追捕我，劳民伤财你就让我自投罗网，我们会不会这样想？这是很现实的考虑。但是感谢神哈，彼得完全没有这样的恐惧，彼得就顺从神，顺从神的带领。这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哈，这对彼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彼得，我们对彼得的印象，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是不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他的勇敢都是外表，他对耶稣很多时候是蛮凶的， 但他对罗马人啊，对那个大祭司，在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那天晚上，他凶不凶呢？他一点都不凶，他三次不敢认耶稣，三次不敢认主。他其实是一个很胆怯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彼得居然敢去到一个罗马军官的家里，他不胆怯了，他不怕被抓了啊，他不怕，就是好像去赴这一场所谓的鸿门宴，他不怕了，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哈。我们看到彼得的突破啊，他突破自己那种以色列人的骄傲啊，然后呢，他突破自己那种民族感情，就是他向他的侵略者，以色列民族的侵略者、殖民者、统治者去传福音。第二，他突破他心中的这种啊胆怯，他勇敢的去到敌人的家里啊，这是极大的突破。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哥尼流。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的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起，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啊，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啊，或者更加准确的说，他是一个希腊人，他在罗马当百夫长，啊，百夫长在当时其实是非常有权力的人，非常有权力，是很大的军官。然后呢，他的这个营是什么营呢？是意大利营，就是尤其是最精锐、最精锐的一个营，嫡系啊，最嫡系的一个营，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啊，非常有权力的人。那么同时呢，他还是一个虔诚人，虔诚人就是信靠神的人啊。然后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看到哥尼流呢，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啊，在我刚成为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我当时啊，也没有很认真的读圣经，就是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没有很认真的读圣经，所以对于圣经中这个哥尼流这个人物呢，非常的陌生啊。我现在有个遗憾，就是我如果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认真读圣经，我就知道哥尼流这个人物，我就可以更好的传福音，更好的向我当时的同学传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几十年前呢，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就信靠耶稣，我成为基督徒哈。但是在当时，在我的那个大学，我身边没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呢，都是无神论者，都是无神论者。然后我自己是基督徒，我就巴不得给我的同学传福音嘛，这个福音的好处，我巴不得我的同学跟我一起一样，都可以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我巴不得给我同学传福音。结果我的同学全是无神论者，然后他们都认为这个宗教信仰啊，当然包括这个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他们都认为，哎呀，那是弱者的一种精神麻醉啊，那是弱者的一种精神麻醉，那都是一些无能的人、软弱的人啊，他们要去信一个神啊，他们要来依靠一个神，他们都是这样想，我当时的同学都是这样想。所以我给我的同学传福音就很困难，就非常困难啊，他们往往就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哎呀，你是不是上次考试没考好啊，这样的哈，哎呀，这都是弱者嘛，都是弱者才需要去信一个神，去依靠一个神。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说哈，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是现在想起来很遗憾，我读四年大学，我大学一年级就信主成为基督徒，四年大学我都没有真正的带领一个我的同学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都没有做到哈，很遗憾。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呢，更大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不熟悉圣经中哥尼流这个人物。我当时如果知道熟悉圣经中哥尼流这个人物，我就会让我的同学，你来看哥尼流是不是弱者，就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他是不是弱者，他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不是， 他以世人的眼光，他是一个强者，他是罗马的百夫长，他是嫡系部队的军官，然后他是统治者，他是殖民者，他有什么弱的地方？就以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是成功人士啊，甚至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他怎样？他信靠神，他敬畏神。所以信靠神敬畏神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弱者的麻醉，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你哪怕是一个所谓的强者，你一样应该敬畏神信靠神。哥尼流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如果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哥尼流也没有什么缺乏的。今天很多人就会说啊，你为什么信耶稣啊？你肯定是生命当中有什么遗憾呐，有什么缺乏呀？你要去信一个啊，所谓好像看不到摸不到的神呐，什么什么？哥尼流不是这样的。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哥尼流缺什么呢？什么都不缺，有非常有权势啊，非常有能力啊，然后他的家庭也非常的幸福啊。他的夫妻关系啊，儿女关系都非常好啊，他家人都非常的尊敬他，爱戴他，顺服他，他甚至在世人面前都有非常好的名声。他有什么好缺的呢？他有什么好遗憾的呢？从人的眼光来看，看不到他有什么缺憾，有什么遗憾。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要信靠神，他仍然需要敬畏神。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他还是一个公认的好人，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啊。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啊，有些人就说，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啊，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你是不是晚上睡不好觉啊？你是不是这个有什么哎呀不可告人的事情啊？你去信耶稣，好像耶稣可以怎么样赦免你什么什么的。但哥尼流不是这样的，哥尼流光明磊落啊，哥尼流按我们华人的话讲，他真的行得正走得直，对不对？按我们华人的话讲，对得起天地良心呐、啊。他晚上睡得很安稳呐、啊，所以他依然信靠神敬畏神，他依然信靠神敬畏神。就是无论从他的道德来看，无论从他的世界上的地位，世界上所拥有的东西来看，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最不需要信靠神的人，他是一个最不需要敬畏神的人。在人来看，哥尼流就是这样的人，他又不是弱者，他也不缺什么，他道德上也没有什么亏欠感。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居然信靠神，他不仅信靠，他还敬畏，他还怕。所以这对哥尼流来说，这是极大的一个信心的突破，这是极大的一个信心的突破。所以信靠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什么啊，人们说的这是弱者的精神麻醉，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一些人说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无能的逃避，绝对不是。我们从哥尼流这个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信靠主耶稣基督是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人看来是多么的成功，你都应该信靠耶稣，你都应该敬畏耶稣。好，那么我们在哥尼流身上，我们更是来看，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希腊人，或者是也可以称他是罗马人，他信神就好了。希腊罗马不是有很多的神吗？我们大家可能小时候都读过希腊神话，是不是？那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很多很多啊，到今天好莱坞都把他们拍成电影啊，各种奇奇怪怪的神啊，把它拍成电影。希腊里面不是很多的神吗？那哥尼流为什么要信以色列的神呢？为什么要信以色列的神？这对哥尼流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的突破。对于哥尼流来说，在信仰上面，他自己在人看来，你如果相信神，你如果要敬畏神，你可以去信你的希腊的神。希腊有很多很多的神，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啊，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大家如果到雅典那些地方去看，他们盖的神殿都是所谓的万神殿。很多偶像啊，大家如果去看那些希腊的一些神话，他们在那个什么 奥林匹亚山上，那住的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神啊，那这个做的无数的那些荒唐，那些讲不出口的那些荒唐事哈，那就是希腊的神。但是哥尼流呢，却放弃希腊的神，而信靠敬畏以色列人独一的真神，啊，信靠一个被他们殖民统治的一个弱小民族的神，所以这是非常大的突破。那么希腊人会认为，罗马人会认为他是希腊文明的叛徒，啊，他是希腊文化的叛徒，他居然去归信一个弱小被侵略被殖民的以色列人的神，啊，他是一个叛徒，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人会怎么看他？以色列人仍然会认为他是污秽的，因为他没有受割礼，他是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没有以色列人的血统，以色列人也会拒绝他，也会排斥他。所以对于哥尼流来说，他有两大障碍，一大障碍就是来自于希腊，来自于罗马，一大障碍就是来自于以色列，都拦阻他，让他不要去信靠耶稣独一的真神。但是哥尼流全部都突破了，全部都他还是信以色列的神，独一的神。其实今天我们来思想哥尼流他为什么信心有如此大的突破，原因是什么？啊，他又不是弱者，他又不软弱，他又没什么缺乏，他而且还是个好人，啊，尤其他居然作为罗马人，他还去信以色列的神，所以很多很多的问号哈。当我们来思想哥尼流的信心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来看另外一个也是很著名的希腊人物，啊，这个人物呢在哥尼流之前大概400多年，啊，那这个希腊人物呢很出名，他叫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被称为今天西方思想的一个奠基者。苏格拉底的学生有一个非常出名，是谁呢？柏拉图，啊，柏拉图有一个学生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更出名了，啊，亚里士多德，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徒孙三代人被人称为这个整个西方思想的一个奠基者。那么奠基者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就是苏格拉底。那为什么，啊，我们今天来思想哥尼流我们会说到苏格拉底呢？苏格拉底，啊，说到他当时被希腊人称为最聪明的人，啊，这是最聪明的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就是苏格拉底。当然了，一旦有人得到这样的称呼，那一定就有人不服气，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聪明，对不对？一定会有人不服气，结果就有不服气的人就找到苏格拉底，就说你凭什么被称为最聪明的人？你凭什么被人家都说你是最聪明的人？你拿出一个证据来。后来苏格拉底是怎么回答的？苏格拉底的回答是：我比其他人聪明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或者说我承认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我比其他人都聪明的地方，啊，这是苏格拉底讲的一句很出名的话啊。那么苏格拉底跟哥尼流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最后是被希腊人处死的，希腊人就是让他喝那个毒药啊，让他要杀死他，判他死罪。但是我们有没有人知道希格拉底他定罪的罪名是什么？希腊人为什么要杀死他？因为说他是无神论，说苏格拉底是无神论。其实苏格拉底不是无神论，苏格拉底就像哥尼流一样，就像400多年后的另外一个希腊人哥尼流一样，他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不相信希腊文化里面那些阿尔卑斯山那么奥林匹亚山上那些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神，他不相信希腊人的神，他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结果希腊人就非常非常的愤怒啊，希腊人以他们的文化，以他们的信仰，以他们的宗教感到非常的骄傲的。他说你看我们那个 奥林匹亚山上的那些神，哇，你看他们过的那些日子，其实真的是非常荒唐的日子，非常非常荒唐的日子啊，没有办法去描述的那些很荒唐的日子。但是希腊人以那个为自豪啊，他们认为那是灿烂的文明啊，什么什么的。但是苏格拉底说那些都不是神啊，那些都不是神，他说只有一位神，就是独一的真神。结果希腊人就非常愤怒，希腊人就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其实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他只是不信希腊的那些假神和偶像，就要定他死罪。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他自己是希腊人，但是他却不信那些假希腊的假神偶像，他相信有独一的真神呢？因为他真正的诚实的面对自己，他就知道希腊的那些假神无非就是人欲望的一种放大和投射，人在心里各种那种污秽邪恶的欲望，人就把它投射到希腊的那些神身上。我在这里不去讲太多希腊文化里面那些荒唐那些神那些荒唐的事情，但是苏格拉底看到那些事情，他就知道那些一定不是神，那些神如此的不圣洁，如此的不公义，如此的污秽，如此的败坏，他们怎么可能是神呢？他们只不过是这千千万万污秽的人心中的投射，心中欲望的投射。那么苏格拉底他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他就相信一定有一位真正独一的神，就是真正圣洁兼正公义，跟人完全不一样，真正独一的神，一定有这样的一位神。其实这就是哥底流，这就是哥底流。哥底流为什么抛弃希腊的假神来信靠以色列人的神？因为当时只有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独一的真神，这一位真神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这一位真神是至高的神，是创造万有的。所以当哥底流接触到以色列人的神，或者听到以色列人他们所信的神，哥底流就说这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哥底流就不再相信那些希腊的那些假神和偶像了。其实我们刚才来思想哥底流，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哈，真正的就开始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人生的答案一定是只有在那位独一真神那里可以找得到啊，一定是这样的。那位独一的真神一定不是那些假神和偶像，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哥底流被称为虔诚人。那么什么是虔诚人呢？就是信靠独一真神，不是去拜那些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啊。哥底流就是这样的一位。我昨天非常有幸啊，我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婚礼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哈。然后呢，整场婚礼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美好。那么整场的婚礼呢，就是有一件事情让我触动非常非常深啊，有一件事情哈，真的触动很深。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哈，他们就说嘛，他说哎呀，那个男孩子追求我啊，追求我。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就说。他就问这个男孩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要回答对了啊，我就接受你的追求啊，这个问题你如果回答不对，那我们就没可能没机会啊。然后后来我就哇，这是什么问题啊，我就想知道。后来这个女孩子就问这个男孩子，就说你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什么，问这个男孩子。结果这个男孩子怎么回答呢？婚姻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后来这个女孩子一听，他说哇，这就是他心中想要听到的唯一答案，就是这个答案，婚姻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他说哇，真的是从来他都自己没有预想到，居然有人能够给出这个唯一在他心中正确的答案，婚姻的目的是荣耀神。后来这个女孩子就非常开心的，就很好，两个年轻人就非常非常好。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特别触动我呢？ 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我们人会问为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仅是像人生中的大事婚姻，我们会问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恋爱，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会问目的是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我们都会问为什么，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特点。我们要知道目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目的，我们活不好，我们日子过不好啊。那么其他的被造物他们不需要知道目的，是该吃饭的就吃，是不是？要知道什么目的呢？有时候说那吃饭当然有目的啊，吃饭是让人不要饿死啊，要活着啊。那活着为什么呢？你活着为什么呢？那有一些人说活着是为了吃啊，啊，我多活一天我多吃一天呢、啊、那你吃为什么呢？吃为活着。这个答案能够满足你吗？这个答案你接受吗？你不接受。你说人生中一定有另外的答案，人生一定有另外的答案。这就是哥尼流，这就是哥尼流。哥尼流他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地位，甚至拥有好名声，但他如果不信靠独一的真神，他找不到他心中想要的答案。我为什么活着？我的这些权力的目的是什么？我的这些财富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家庭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做那么多的好事，我有那么多的好名声，目的是什么？那所有的这些问题，哥尼流如果不信靠独一的真神，他找不到答案。他如果找不到答案，他没法过好在地上的日子，他过不好。其实这就是昨天我在那个婚礼上我给我非常深的一个触动。其实不仅仅是婚姻了、啊、其实人生中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圣经说我们或吃或喝都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了荣耀神。我吃不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多活一天，我喝也不是让自己可以多活一天，我多活一天为什么？是为我可以荣耀神。当我明白这是我人生的目的的时候，我就可以更好的吃，更好的喝，因为所做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荣耀神。当然对于大事来说，婚姻也是这样。然后对于这个男孩子，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女孩子啊，这件事情非常触动我。这个女孩子很聪明，她知道问这么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要给出满足这个女孩子的要求的答案是非常非常少，对不对？很多人感谢神。那对这个男孩子有一件事情非常触动我，那这个男孩子触动我是什么？就是这个男孩子的好朋友啊，都要出来讲两句话嘛。他们这个婚礼是这样，有他好朋友出来讲两句话，会说这个男孩子怎样怎样。后来他的这个好朋友出来讲，就是这个男孩子啊，他说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啊。当然不是说帅啊，也蛮帅，不是说帅啊。他说这个男孩子什么？非常非常的热爱生活，非常的热爱生活。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的热爱生活。那么讲这个话的这个好朋友啊，他也很年轻啊，他也非常年轻啊。但是这很明显就让我看到，很显然这个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就赶不上这个小伙子对生活的热爱。所以这个小伙子对生活的热爱非常的让他感到很震惊，怎么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如此的热爱生活。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当然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喜乐。你看这个小伙子如此的热爱生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心中也有点忧伤。为什么不热爱生活呢？今天很多人不热爱生活，对不对？甚至包括很多年轻人不热爱生活，每天就是混一天过一天啊。甚至很多年轻人想到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必要呢？ 尤其是在 Idaho 这个地方，当然今天在全美甚至在全世界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年轻人今天不是有一个词吗？所谓的躺平，所谓的躺平，我还要做什么挣扎？我还要做什么追求？我还有什么意思？这个生活有什么值得我去爱的呢？这个思想非常的普遍啊，甚至很多就是在人看来非常成功的年轻人，非常富有的年轻人，他们有时候也这么想。所以当他们看见有一个年轻人如此的热爱生活，他感到哇，真的又让人羡慕又让人难以理解，他怎么居然如此的热爱生活。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很容易理解，因为 我很了解这个年轻人，热爱生活的年轻人， 我认识他，我知道他，他为什么热爱生活，因为他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为什么活着，他知道我每天在这个世界上，我精力充沛的活着，我努力奋斗的活着，我尽情去享受感恩的活着是为什么，他知道目的。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觉得哇，我对这个生活热爱不起来，我对很多东西都失去了兴趣，我甚至连恋爱都不感兴趣，我甚至连结婚都不感兴趣，我甚至连生孩子都不感兴趣，我很多事情我都不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知道目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难道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车子开得好一点，难道仅仅就是这样吗？其实他生命中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人活着不是为了就是我每天找到更好的吃的更好，然后晚上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睡一个好觉，然后第二天再去找更好的吃的。人生不是这样的，在这一切背后一定有一件事情驱动你去热爱这周而复始的每一天的日子。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只有在上帝那里找得到，这就是人生的答案，这就是哥尼流他信心的突破啊！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哥尼流那样，来真正的来寻找，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只有这样，我们不仅是成为一个爱上帝的人，我们也成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色彩，我们生活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意义。后来我昨天在那个婚礼上面，我就真的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感动，我就说如果在这个婚礼上面把神拿掉，把神拿掉，我就觉得那有什么色彩呢？那这样的一场仪式到底它的色彩在哪里，它的美在哪里，它打动人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如果把神拿掉，其实都没有了，其实都没有了，其实都没有。其实我们今天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如果在我们人生当中把神拿掉，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最后都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失去，一切都是短暂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还要如此的去爱这一切呢？因为这当中你没有看到神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哥尼流。其实哥尼流他是一个拥有伟大信心的人，他信靠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上帝，他突破了很多的障碍，罗马人身份的障碍，希腊的障碍，以色列人的障碍，他都突破了。因为他要找到他生命中在其他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感谢神，苏格拉底和哥尼流他们诚实的来寻找人生的真相啊，结果神就找到了他们，他们就离开各样的假神和偶像。也感谢神，今天神在世界上同样做同样的事情，神也在寻找人，神也在唤醒人，神也在人的生命当中让人真正的能够看见 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光彩到底从哪里来，生命中真正让人可以去喜乐的到底是什么。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源于神，都源于神啊。那么感谢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哈，让我们真正的像哥尼流这样来思想神，来信靠神，来敬畏神，只有这样我们人生才能够完全的翻转，我们才能够不仅仅成为一个爱神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人。因为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举动，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最有目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都可以使神得荣耀。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主啊，那就是我们要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时刻，哪怕是最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用它来荣耀神。主啊，这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虽然可能是短暂，虽然可能是平凡，但是每一个时刻都充满了喜乐，更是充满了光彩。主啊，我们愿圣灵当年怎样在哥尼流生命中来吸引他，来光照他，来带领他，让他真正的来信靠独一的真神。我们也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主啊，如果我们已经是信靠耶稣的人，就求神挑旺我们的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能够用来荣耀神。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完全信靠、决志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从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来看到啊自己生命的需要。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